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能听得清楚吗？
可以
，OK， 好，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在小市场中心，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6:1-12，这是圣经中比较难懂的一段经文，就求主加添我智慧，让我尽我所能，能够按真意分解神的道。我们现在来一起先做一个祷告。是的，主，天离地有多么的高，你给我们的慈爱就有多么的深，东离西有多么远，你向我们离我们的过犯有多么远。我们看的时候，这个时代，主你必再来，你世界末日，神你马上就要再来，真的是求主你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每次在这里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力量，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后当行的道路。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不管是讲到的跟听到的，都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从中得到话语，得到力量，让我们知道今后怎样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我今天这个谢谢明星弟兄刚才给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就是为了把前面这个耶稣这一段呢，是给他的门徒讲的一个比喻，我有一个故事，为了把这个故事比较形象化，所以呢，这个我就是把从网上呢就摘了两张图来把这个这个耶稣讲的故事呢就是又重复了一遍，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先读一下这个16:1-2，我们一起再读一遍，预备起。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好，我们下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有哪些主要的人物，他就是财主，还有就是这个管家。发生什么事情呢？不好了，这位管家东窗事发，按照现代话说就是被人检举了，举报他人说的他浪费主人的财物，所以呢主人要辞退他。可以想象这位管家平时挥霍无度，用主人的钱财，现在日子快到头了，那么他怎么办呢？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16:3-4，预备起。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的家里去。我们看到这里呢，就说这个管家呢，他陷入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窘境。他以前呢是管理主人所有的产业，是个人人羡慕的而体面的工作，马上就要失去了。那么这个管家呢，自然就会他今后的前途忧虑起来。那没有了工作以后，他要怎么办呢？他就想了自己的，如果去锄地呢，去做体力劳动呢，他掂量一下，觉得自己的这个力气不够大。那么如果要去讨饭呢，反差也太大，从一个很荣耀的管家的身份变成一个乞丐，这个面子好像就有点放不下。那么这时候呢，他就灵机一动，他就说呢，他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让以后呢别人可以把他接到别人的家里面。那么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就是16:5-7，我们一起念一下，预备起。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lbs。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 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这里管家想出妙招，竟然就是要偷偷的来减免那些主人的那些债务人的债务，显然他是慷主人的之慨，为他自己谋好处。那么什么样的好处呢？在第4节里我们也看到说，他就知道说，在他以后没有这个管家工作的时候呢，那些债人呢会把他接到他们家里去。主要这里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个管家是很可恶的？我们是不是 应该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前面是因为贪主人的钱财被辞退了，他不仅没有悔改，而且变本加厉。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呢，在第八节，这个主人呢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说让人呢就大跌眼镜。对，这让我就想起了呢一个典故，就是收买人心。这个典故呢发生在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当时呢出名的人物呢有称为战国四君子，孟尝君呢就其中一个，他是齐国的宰相。他有一个有一次呢，他就差派他的门客叫冯轩的去他的领地薛地去收债。临走的时候，冯轩就问这个孟尝君说，你需要我给你买一些什么东西回来呢？那个孟尝君随口就说，你看我缺什么东西你就给我买什么东西回来吧。冯轩到了薛地一看，很快就发现那里的人很多人都穷困潦倒，无力还债。于是呢，孟尝君就把这些众人都召集起来，把所有的债券都烧了。孟尝君知道以后极为不满，就对冯轩说，你怎么能给我干这事呢？冯轩就回答说，我看你缺的是人心，所以呢我给你买回了人心。孟尝君到这时候呢也无可奈何，只好就给他拱了拱说，先生高见。这以后呢，这个事情呢也就过去了。事后不久呢，孟尝君遭到了陷害，就丢到了这个齐国的相位，就是冯轩跟几个门客呢很忠心的把他带到他的封地薛城去。在离城30里的时候，百姓听到消息就出城迎接，这让孟尝君十分感动，就说，这是先生你给我买的人心啊。那么回到我们前面这个第八节，我们看到这个管家他所做的和冯轩免债务是一样，都是为了收买人心，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主人会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呢？从字面上来看似乎是矛盾的，既然是不义的怎么能够被夸奖呢？那么这文里显示说，后半句说，今世之子在世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要借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我认为这一段历史说呢，主耶稣在家夸奖这个管家，他是今世之子，他不能为将来打算，这件事上主人在夸奖他。那么作为光明之子，我们是否也要为我们的将来，为我们的永恒做打算呢？在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以后，从第十到第十三节就开始了有关的教导。在第十节这里讲，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比喻。这里面呢有两个对比，一个是说小事和大事，另一个是说忠心和不义。所谓的小事，我们一般就指的是容易的事、简单的事、不起眼的事、不被众人重视的事情。我们往往认为大人物做大事，小人物做小事，但这里却强调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在小事上忠心，那他必然在大事上不忠心。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道理跟格言，像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小小的罪，比如说发怒，比如说上网，比如看一些不该看的网站，也比如说撒谎或者是嚼舌头，这些都不算什么大事，岂不知这些小小的破口就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破损。因为有了第一次发怒，就会有第二次发怒，我们上网偶尔看一看就可能变成经常去看一看，我们偶尔撒谎就可能变成经常的撒谎，我们偶尔嚼一下舌头就可能让我们变成爱传闲话的人、制造是非的人，甚至会造成纷争。这个在世上的例子是很多的。我们看到下一页，多了。这个讲了一个，这里讲了一个，就是英国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民谣，就是叫“少了一个铁钉，丢了一个马掌；丢了一个马掌，输了一个战役；输了一个战役，失了一个国家。”这里讲的是在英国英格兰古国国代国王理查三世的时候，他有一次和他的对手亨利七世进行决战前，他让他的马夫把他亲爱的 最喜欢的一个战马准备好，准备参加这场决战。结果马夫在钉马掌的时候发现少了一根钉子，于是呢他只钉了三个钉子，这国王就骑着这匹马开始在战场上和他的死对头拼死鏖战。在这个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顺利，他也杀了敌方很多的将领，但是眼看他们就要取得胜利的时候，突然他马失全蹄，这国王就掉到了马下。他虽然掉了马下，他仍然站起来挥舞着宝剑，不断地在说，赶快给我一匹战马，给我一匹战马，让我能够再冲上去，能够取得这个胜利。但很可惜的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现，他手下没有救起来，他被敌人抓到以后杀掉，而他的国家也丢掉了。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从一个很小的事情上就可以造成一个很大的灾难。那么在我们现在最近发生一个事情呢，是在两个月前的时候，6月26号礼拜一，我们知道这时候呢是那个日本的气囊主要制造商叫高田公司，英文是叫 Takata。 那么 Takata 在那一天宣布破产。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想这只是有点像我们这边一般的那个破产以后，然后为了要躲债什么。后来仔细网上查了一下，并不是这样子的。他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他这个，因为他有这个破产以后呢，他是为了被他的竞争对手，就是 Key Safety Systems， 就是燕军以前供的那个公司呢，以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过去了。同时呢，他还同意支付给美国的安全监管部门支付罚款10亿美元。那么这个气囊门导致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它导致了有上千万辆的车被召回，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而且呢，这个塔卡拉公司欠债呢超过了100亿美元。那么更严重的是呢，塔卡拉破产以后呢，这些后续这些还没有召回、没有维修的车的这些召回跟这些维修的费用呢，都要是由这些车厂来承担了，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大事发生的原因是怎么样呢？我看网上的最就是说这个监管部门的权威的报告是讲说，因为这个塔卡塔它气囊中的这个化学成分里头没有考虑到这个防腐剂的影响，所以呢会随着湿度增加，在那些比较温暖潮湿的地方，这个防腐剂会变质，造成气囊使用的时候呢力度远大于正常水平，并射出金属和塑料碎片。塔卡塔已经是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但是呢他们却收获了一个湿度对他们这个气囊的影响，因为一个小的疏忽造成了如此巨大的财产损失、人员伤亡，所以这个教训呢对我们来说是很惨痛的。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就正面来看呢，我们教会头呢有很多服事的小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时候呢简单不起眼的，比如说呢教会里面的后面这些湿式啦、音控啦、投影啦，还有这些不闻的很多的服饰，包括就是在那个星期五的晚餐的时候的一些服饰，都往往被忽视重视，但是呢这些却是我们操练中心很好的机会。我们看到很多见证上讲，很多的传道人、神学生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做这一些在人看来不是起眼的事情，甚至会去打扫厕所了，或者干一些做饭之类的事情，但是因为正因为他们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操练，能够操练他们忠心服事的品格，神也会在他们忠心服事上面看到他们忠心的样式，而以至于呢后面可以让他们能够有对主有更大的服事、更好的服事。那么下个星期开始呢，我们教会呢就是宣布说我们会有聚会的时间会提前15分钟，从1:45开始，让我们有机会呢做一些属灵的，做一些祷告、灵修，或在神面前有个安静的预备，也让这15分钟带着我们看来不是个什么样的大的事情，但是我们是否愿意就是在这个15分钟上来操练我们的忠心呢？如果公司老板要求我们提前15分钟到，我想大家一定会准时到的。那么我们为了天上的这个老板，我们的神，我们愿意忠心的每一次能够提前15分钟来教会，我们愿意来这样的操练吗？我们这个回到经文去，路加福音的又不能用了，往下，对，16章的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16章11节，预备起。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这个英文就说 So if you have not been trustworthy in handling worldly wealth, For I trust you with the true richness. 这边主要是讲的是说我们是这个在这个基督徒的一个金钱观。我们知道这个钱呢是属世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说呢就叫身外之物。那么我们的真实的钱财呢，就是指的是我们在天国永存的基业。这段经文就强调我们基督徒承受天上永存的财宝，就必须要在属世的钱财上操练忠心，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金钱观。从表面上来看呢，这个金钱是我们挣的，我们自己的血汗钱，我们当然是这些金钱的主人，但是怎么样能花，怎么我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但事实上呢，这跟那些没有神的人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在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跟属神的人无，跟属神那些不属神的那些人没有区别，那么我们就吃喝玩乐吧，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那么我们天国子民在神的里面呢，我们应该正确的观点是怎么样呢？在使徒行传的17章28节就讲到，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全在乎他。首先我们宣道会的7个核心价值观也说，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只是神的管家。我们应该牢记我们的主人是谁，别落到主耶稣比喻中那个不义管家那样的下场。也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个骄躁的人生，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圣经有许多的经文教导我们如何来管理钱财，最出名的我们经常讲的是在马拉基书的3章第10节，这边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的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里就讲的是说，我们要把我们当纳的1/10，就是我们的1/10奉献，大家很熟悉。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要从11奉献开始来操练我们。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美好见证，在他们真的能够愿意把神当得的东西奉献给神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我们意想不到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箴言书19章17节，这边讲到说，连续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里讲到是说，在11奉献以外，我们看到有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呢我们就是要借给他们。这里的借给他们其实就是说，并没有说想象他们可以还的，因为穷人不见得还钱。那么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慰，就是说呢，我们借给他呢是借给神的，那么以后呢神必会偿还。我们就说，虽然我们这个在世上这个暂时钱财上，在世人看来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些损失，或者觉得好像是有些吃亏，但是我们相信呢，主会一定会纪念我们，一定会就是在天上来报答我们的这些，就是对这些小事上的事情。神也讲过说，我们在地上给一个最小的，把我们这些关爱、这些关心、救助，在一个最小弟兄上，就是加在神的身上了。好，我们看下面一个地方，就是讲的是16章12节，说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交给你们呢？英文是说 And if you have not been trustworthy, why someone else property? Who will give you property of your own? 上次这些弟兄讲到给我们讲到的时候也提到说，神给我们命令是让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主，其次是要爱人如子。所以呢，我们要做别人的邻舍，好撒玛利亚人，因为我们只有这样彼此相爱了，别人才能看出我们是神的门徒。神交托给我们的事情，除了要我们读经祷告传福音做见证等等以外，还有很多别的事情也在交托给我们。对于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星期天来教会的时间只是很短的几个小时，而我们大部分的几十个小时都是在职场中。有一种说法是说，只有在教会中的服侍好像才是属神的，是神所喜悦的，工作只是为了生活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想法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做属事的工作，只有极少的时间在服侍神，这样好像有些本末倒置，但是呢也是因为无可奈何。我更认同的一种积极的看法是， 我们都是全世界的基督徒，在教会中是服侍神，在职场中也是服侍神。正如哥罗西书3:23这位所讲到的，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当我们尽力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是在荣耀神。好，下面这个油画呢，我也是网上 download 下来的。这边讲的呢是一个犹太的小孩子，他照着跟他父亲在学木匠的手艺。大家已经猜到了，这个就是讲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事情。耶稣基督呢，在大约3岁的时候开始传道，3年半以后就被钉了十字架。那么他在世的头30年，除了12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圣殿里头有一个记载，有圣殿里有个记载以外，并没有别的特别的记载。那么在这前30年，耶稣还干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3:53-57。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为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这里不多行异能了。我们看到说呢，耶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家乡就感到很稀奇，甚至厌恶。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家乡的时候，那些人看来呢，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的儿子，跟普通人没有什么样的区别，怎么样能够突然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呢？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的2:6讲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可是他却默默无闻地在地上做了30年的木匠。大家都知道，就在20-30年前，木匠的活还是一个很重的体力劳动，锯、刨、锤、凿、整，全靠人工，工作十分辛苦。可以想象，在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工作应该更加的艰辛。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人生经历，我们主耶稣基督呢，更能体会到我们的挣扎。所以呢，在希伯来书的时候，作者就讲到，下一页。希伯来书的4:14-16，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神随时的帮助。我们看到说，我们既然查考了一下耶稣的前30年背景，我们对这一段应该有更深的体会。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是因为他亲自做了木匠，体会到我们的在生活中的世态的炎凉，我们面临的试炼，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挣扎。所以呢，他因为受了各样的试探，但是感谢神，他并没有被试探所战胜，而是战胜了试探。所以呢，他能够和我可以坦然无惧到神面前，向神来向我们代求，我们因为他的这个遮掩可以跟神在一起。这个还没到账，没关系 ，OK， 好啊。最近呢，我们这个钟家强牧师在我们教会中有一个很好的分享，我也深受感动。在他第二堂分享的时候呢，钟牧师就提到，他刚去巴西的时候，带了3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一个刚出生。他因忙于教会的事工，带查经、传福音等等，结果呢，顾不上家庭的需要。因为他这个经济上也很拮据，所以呢，家里只有1辆车。钟牧师每天把车开走了，那师母买菜怎么办呢？想象一下，他就是一个母亲带着3个孩子，4岁的推着刚出生的，然后母亲呢一手拉着2岁的孩子，另外一个手呢去拿菜买菜。 这是何等的艰难呢？结果呢，师母身心疲惫，几乎想要离开巴西。当时呢，周牧师说了一句话，说圣经不是说过，说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一切都加给我们吗？周牧师就说，我已经把我的一切都给你了，为什么神你要给我这样子呢？那后来呢，感谢主，周牧师经过祷告以后呢，神呢给他一个智慧，给他亮光，让他知道神给他的交代不仅仅是要他服侍教会，也要他把家庭也托付给他。正因为有这个看见呢，他呢就帮他重新的安排了他的优先顺序，然后在那里兴起了那里的童工，而他的服侍呢同时也能够兼顾到他家庭的需要。的确，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在我们遇见艰难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完全信靠他，不失我们的忠心。圣经有句话说，纵然我们失信，神仍是可信的，这是何等的安慰。有时候我们会说，神啊，我没有什么恩赐服侍，这往往会成我们一个不服侍的借口。到下一个，上一次呢，让牧师讲到这个中心仆人的时候，也讲到过，说引用的是马太福音的25章14到28节，这里讲的是，我们看到在这25节说，就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这里强调说呢，神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才干，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不同的交托。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尽力忠心的使用这些才干。正如个人的后书8章12节说，因为人愿做的事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那我们再看到他们这用的银子得到什么样的赏赐呢？我们看到25章21节，这边是说，这个5000两银子的人又赚了5000两回来，主人对他赏赐是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到下一页，到我们再看这个2000两的人呢，他也赚了2000两。这时候主人就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市场中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可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看到说，给我们的安慰是说，虽然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我们的才干不一样，但是神呢就根据我们的恩赐来交托给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神看重的呢，并不是我们在世上完成多少的事工，多少的伟大的事情，而是看我们忠心的事情。如果我们在世上不断的忠心，神给我们奖赏一定是说，我们这用忠心又善良的仆人，我们既然在他不多世上有忠心，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世上，就可以来到来世时候可以在一起享受他主人的快乐。那么下面我来总结一下路加福音的6章1到12节，这位讲的是说，我们所用的一切，包括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都是属神的，我们只是神的管家。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要在属世的钱财上，在神交托事上来操练我们的忠心，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以便在真正属于我们的神永恒基业上有份。有期待，真的是期待我们和主一起在和主一起见面的时候，他对我们说的是，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情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和我一起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就是神的快乐。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特别感谢赞美你，你今天把这一段宝贵的话语加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祝你快来的时候，让我们要时刻警醒。主，也谢谢你通过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要从小事上做起，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钱财观，能够把所有的一切都看成是暂时的，能够善于使用主你赐给我们这些金钱、这些才干、这些时间，也真的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做好主你交托我们的事物，让我们真的是求主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不管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在职场服事，在家庭里及各种需要的地方，都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也真的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单单仰望你，能够来单单来敬拜你，让你把你为主基督你为首为大，让我们真的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主你的手里头。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我们的主，也谢谢长海弟兄啊，我们的主界的长海弟兄来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个挑战啊。他也告诉我们说，真的是我们应该要定睛在我们天上永恒的那个基业，不要注意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那我就想到主耶稣也说啊，那个保罗说的啊，说现在活的不再是我，在我们里面乃是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相信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去行出这样子